可你现在还敢去的话，尤其最近还又来一次自杀炸弹，如果你还敢去，那么你只要到了巴格达，你大概坐50分钟到一个钟头的车子就到巴比伦了。而巴比伦你看见那个城啊，也是用6000万的砖头在那里盖的，每大概6个砖头就有一个名字萨达胡塞，因为从前巴比伦城就是尼布加尼沙的名，那个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这个城实在是已经重建了。那我们从前无知啊，我们就挑战别人说，你看看神的话是那么准确，那么一点都没有错。神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圣经有这样说，但是圣经是指着走入历史的巴比伦呢，还是指着末世的巴比伦说的？那你就发现那一段圣经永不重建是在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如果在耶利米书里面是指着那个走入历史的巴比伦，如果在以赛亚书里的巴比伦就不是了。你怎么知道？因为那里讲到巴比伦有个战争，他的敌人从天边来，而且那个战争是靠近主的日子，就是主很快就回来，所以这叫做末日的巴比伦。所以如果是末日的巴比伦跟历史的巴比伦，那么你一对照，你就知道如果已经走入历史，后来又有末日巴比伦，表示巴比伦一定要重建的嘛，明白吗？那么然后等到巴比伦重建以后还会倾倒，倾倒了以后永不再见。所以那个永不再见那句话不是应用，不是用在历史的巴比伦，不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的，是应验在什么？是应验在这个，是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末日的巴比伦有个战争，他的敌人从哪里来呢？从天边来。2次波斯湾战争，伊拉克人他们觉得这个他们看见美国军队，他们要说他们是从天边来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根据圣经，伊拉克根据圣经，巴比伦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弄错了。圣经中有历史的巴比伦和末日的巴比伦，表示巴比伦要重建。但是我们要问说，哪一个巴比伦是永不重建的？圣经是指第二个末日的巴比伦永不重建说的。结果呢，你就把沾冠李戴，然后你很有把握，你看看，只要有的人说好像打赌一样，那只要他重建我就把圣经烧掉。那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这样？你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会读圣经会把它读错的。那么同样的，因着这个缘故，所有读圣经读的这一段弟兄姊妹，他们有个困难，他们觉得巴比伦不可能重建。那么既然根据圣经巴比伦不可能重建，那这里为什么讲巴比伦呢？所以他们就在这想了。他说一定呢，这个老约翰呢，他那个时候心中所想的是罗马。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就是罗马帝国倾倒，罗马帝国倾倒。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现在有一封信送到罗马帝国所有基督徒手里面，你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忍耐忍耐啊，然后罗马帝国要倾倒，罗马帝国倾倒了，意思就是说没有多久神要审判他们。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大概约翰呢为着避免这个呢，所以他用巴比伦来做代号，明白吗？所以呢，这里的巴比伦不是巴比伦，这里巴比伦实际上是指着罗马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包括许多很会读圣经，什么大比伦这些很会读圣经弟兄姊妹，都认为说17章是指着宗教的罗马，18章是指着政治跟军事的罗马。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解释圣经，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说巴比伦是不可能重建，所以这个就变成解释圣经的主流。所以如果你看许多参考书的话，很清楚，你读到17章就是宗教的巴比伦，读到罗马18章就变成什么？变成政治跟军事的罗马。所以最后还是讲罗马，尤其你讲到敌基督，当然讲到罗马，你不可能把罗马跟那个分开，不可能的嘛。但如果这样，你要问说，明明如果那是政治，所以说现在，所以这里就变得有问题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就在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你看见有的弟兄们还是很有光，在中国有的读启示录就很有光，那个人是谁呢？就是贾跃民。那贾跃民弟兄认为，大家都认为说这里的巴比伦是指的罗马的时候，他说不可能，他说根据这个地方的记载应该是指着巴比伦来说的。
那慢慢慢慢的等到大概抗战以后，那么然后神就兴起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 G.H. Lang， 叫朗格弟兄。那么有的弟兄们认为说他恐怕是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弟兄。那么这个弟兄们他所得着亮光就是从格怀德来的。我们不是说过吗？当初这个尼定讲启示录的时候，然后江牛想替他出版，尼定说不必的，你只要拿一本格怀德的那个启示录就可以。那你要问格怀德解释怎么解释，很清楚很明显，讲宗教的罗马，然后呢讲这个将来是就是将来政治和军事的罗马。那么这位弟兄他是弟兄会，王格丁是个弟兄会的。那么但是呢不要忘记，他的的确确得了格怀德的帮助，他所得的帮助就像尼定给他所得的帮助一样。但是呢感谢主，他呢就读圣经再读圣再读，那么他的感觉就是觉得在这个地方17章跟18章应该还是指着巴比伦说的，那18，所以他老早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要重建，他老就讲这个在中国的贾跃民就也是这样感觉，就是说如果第一个巴比伦要重建这个并不困难，因为有别的地方很多地方圣经的根据。那么将来这里所讲的巴比伦应该17章应该是宗教的巴比伦，18章呢应该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他的确是得着格怀德这些弟兄姊妹的帮助没有错，但是呢他可以多往前走一步，因为到底他们生的比较晚一点，你所看见所发生的，我们不能武断说巴比伦是不可能重建，巴比伦已经重建了，那么如城已经重建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当然尽量按照字面来解释，你是没办法你才把它灵然解。所以你看见格怀德弟兄他们解决一个难处，就因为他到这个地方他觉得解不下去了，所以就把它灵异解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光格怀德也好，不光是巴比也好，他们一般共同的看法就是17章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指宗教的罗马，18章是指着军事跟经济的罗马。那么我想弟兄姊妹，我要把这一点稍微交代一下，因为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是当我们你要明白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就发现说这个弟兄就发现说你看见所有解经的人，就解经的书是有这种情形。所以我想把这个稍微介绍给弟兄姊妹。那么像朗格弟兄，所以你慢慢再过去，你现在回过去看朗格弟兄的的确确是一面得着先人的帮助，另一面呢好像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17章18章到底不同了，今天的世界到底不同，而且经过2次波斯湾的战争，我想我们应该比从前更看得清楚17章跟18章。那么我们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是怎么启示的，然后再和新耶路撒冷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想我们明天回来的时候，那我想我们重点很自然的就落在一面是巴比伦，另一面是新耶路撒冷。那么只有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才会重建。那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说，就是说将来敌基督来到敌基督的国，他有两个中心，这个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是罗马，将来经济跟科技的中心应该是巴比伦。那么所以当你读到第五个祸的时候，你看那个祸那个碗是倒在罗马，但是最后呢是在巴比伦。那么为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明天回过头把这些段圣经仔细看一下，我想应该会很清楚的，主的话自己会讲得很清楚。不过呢主的确借着这一班弟兄们，我们的确是得着他们的帮助。那么讲起朗格弟兄，我想也许我多说一点点就可以。朗格弟兄呢自己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因为他家庭很辛苦很贫苦，所以呢他就没有受过很多正式的教育，但是他喜欢读圣经。那么他因为在弟兄会这个背景长大，所以起头得着巴比他们的帮助。 所以后来呢，他觉得这个格怀德他们对于启示录的讲解应该是更合乎圣经的。所以大体上来说，朗格弟兄们对整本启示录的看法是几乎是照着，几乎就像尼定一样，的确是那条路呢是好像格怀德所看见的。不过呢，他也很小心，虽然这个格怀德弟兄看见有很多，但是多少也有点瑕疵，多少有地方他看不见的。那么这位弟兄呢，感谢主，所以呢他在主面前有很，所以他的书呢后来是都是一些还有学问的人替他做序。那么而且他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翻译了一套的书，这一套的书呢是史伯格弟兄只要常常介绍给弟兄姊妹的啊，介绍给弟兄姊妹的，那就是这一套的书呢，这个作者叫 Eric Sauer， Sauer 弟兄。那么他呢是对圣经是非常的熟，那么实际上说来，他对于圣经的看法跟格怀德跟格尼托圣经他们的看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靠近的。那么这位弟兄他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结果呢他决定要翻译这一套的神学巨著。那么这套神学巨著的确是很合乎圣经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一套把它翻译了，感谢的这一套现在有中文的。那么其中有一本叫做这个第十字架的胜利，现在又重翻过。那么如果大家有可能，尤其你们如果来到香港，如果能把这一套带回去是非常有帮助。是 Eric Sauer， Sauer 弟兄，他有什么地球之王了，然后这个神救赎的这个什么曙光了什么等等，这一套的，有的讲新约，有的讲旧约。那么还有呢，他里面的你的圣经啊，如果你照着他来读，甚至于它里面有那个整个大纲，如果你真的再嘱咐一点这个为主说话的话，你看这个对你我们都很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很勇敢，他虽然没有读神学，他把这个神这一套论著把它完全翻译，从德文翻成英文。然后呢，格里汉那个大伯大家做在那里做见证说，他的书桌上是永远摆着这几本的书，就是刚才所说朗格弟兄翻的从德文翻成英文的。所以你知道说在福音真理上那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艾利沙尔这一套的书的话，你也看得出来这些人他们是很会读圣经的。那么到底又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更多的踩在先人的肩膀上，好像看花车游行一样，那么似乎呢比从前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主借着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给了我们许多的亮光。那么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还是要主的话，回到主的话，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从主的话里面能得着更多更多。我相信这是主今天要赐给他教会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明天是最后一天，是2:30开始，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是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继续的说话。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的话一直跟随着我们。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求你如果愿意的话，把明天再带我们回来。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